所以我就想起您平时有时候老爱说一句话，不说是你需要解决，不是我需要解决，
不是我需要他，
对，是他自己
需要他可以，如果他自己不需要，你可以不必听我说的这些话，因为我说的话在你那，我的话是错的。
就是你这样的，就像你这个老想着去渡别人，渡别人，人家不需要渡，像你
这样。你刚才我说，就这一种想法，有你的道理，也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我这个说法就认为那个不对吧？有你的道理，也是正确的，并不是说这样做了那样就不对，那样做了这样就不对，应该说两者都对，都有道理，都对。也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犯那一个忌讳，受益对于利，接受一个否定别的，你接受一个可以，不要去否定别的。
就是别人这样做，
他有他的，有他正确的地方，
有他存在的方式，有他存在的道理，不要去勉强别人。
刚才说的认识他们，就不认为他那个不对，连认为都不认为他不对，别的勉强更不尊重啊。
他之所以就是他做错事，他
是这样的错了，他做的
有他的道理，
他做的不是错，不是错的。
他这在他的那个意识上面，他那样做是不对的。
对啊，他没有错呀、啊。
就是他对他人家，他有他的道理。
他那边没有错，不等于我们就错了。我们人老是这个思维，他们要是对我这不就错了、啊？不见得，各有各的道理，都对。他那个就是不错，我们这
也不错。就是别去分别他是一个什么状况，他所作所为都有他的存在的道理。
其实我们说的解脱啊。其实就是个杜仲生啊，说这个就跟他们那些理解不一样，他们就是宣传佛法，
对，
激励他们自己，
对，
我们这个意思，杜仲啥意思？众生是苦的时候，需要度的时候，他无由度，虽然知道苦想离开，但他没法离开，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出现，你是要离开吗？我这有办法，正好就是需要离开，这个时候他就在。要假如他没有不需要离开的话，大概不去找他。
他苦去中农的时候，可能没要去找
人。那我是这样认为，但是你说去找他就错了吗？也不错
啊，
那也是一种发心，那种发心也是很殊胜，殊胜的。
那我
见着他那个姿势在那，我们这就错，是我们也没错。
真的是这样，我就跟时间很懒嘛，出这个念头，我就觉得哎呀，这些大菩萨真的挺赞叹他们的。就包括我自己也是啊，那会儿糊里糊涂的，人家说哎你去灌个顶吧，我就去了，去了灌完顶之后，那会儿还糊里糊涂的，还在别的地方还在那转，然后接着是哎那有去参观，你去聚个餐吧，就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师兄弟就发这种心，那些不知道的懵懵懂懂的呢，哎那灌顶了你来吧，就一遍一遍的这样过来啊，
那些
是吧，挺赞叹他们的，真的真正到了进了佛法的，就是解读到了核心就知道，他们还没圆还没熟的时候去做那种工作嘛，觉得是无用功。
他是听你的呀，
对，
就是你知道就听你的，你不了解
啊，
不听你明知道都不听，说不说都不说。
没啊，
就是现在学佛的，就是大部分都是追求福报，追求福报特别多，所以你也不能说他不对。
你这凭这么说，他如果是这人呢，就怕不说真话，你怎么好应对？他只要说自己真话，他说他追求的福报，我不认为他错。他需要福报，只是这样，我帮不上你。我本人在这方面也有长处，我本人就没有福报，我能给你福报，那很厉害。你得找个有福报的人。所以说，要是真正是求福报的人家，他应该找呢。富就人家，你找穷人，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你找富人，他咋能告诉你富的方法？
反正这种佛门也都是为了求福报。
求福报，我没用
说大部分都是
不愿意向外求福报的，只不过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是帮上一次。你求福报，我这五十块钱没福报，帮不到你了。
师傅，就是我有点困惑，就是我这前头也买了好多年了。就是现在这个念头也特别多，这几天我念那个地藏经，这个嘴巴念的叮叮叮叮的念，这个念头在里面一直嘟噜一直嘟噜的， 就有时候跟着念头跑了，我这还念着呢，一点都不影响。这念头也照着打，是这个经书也照着念，两层子都在走，就觉得那个反正也没办法特别单一，就在那个念经上。
一个是两个比较的，一个是念的用无杂念，一个是念的用。
对，
你是在念经有杂念，比那个念经无杂念，你是追求不来，你想追求的追求不来，我们就换一个比较，换一个另外的不念经有杂念，你跟这个比较，不念经还有杂念，你不是念经有杂念，你总有不念经也有杂念的，这两个哪个？
念经的时候，
还是念经有杂念好。你看你达不到比较，你达不到念经无杂念，不何苦念前面好？你说那一个境界有没有可能有啊？有可能有啊，但是你达不到啊。
那我有一段，哎呀，这段就没有，一会儿就出来了，出来跟着走了一段时间，哎呦不对，怎么又出来了？而且集中，哎呦又没有了，就是。一会儿来一会儿走，
念起念起，就是一直这么停。由得你，
由不得我，
当然是不如那个由得你好。安排的叫比起那不念经有杂念，你看你跟哪个都比啊？
就是这样，我也能把这个事情就坚持念完。但是说就是这样，就是可以算作不被念头牵跑吗？
你不正被念头牵跑着呢，你打那个算是不被念头牵跑啊？正在被牵着，你看你说啥不会牵着、
就是我在诵经的过程，我就知道他自己一会儿有一会儿，但是走一段就是
诵经的时候发现念头来了，
走一段后，他说走一段后就
停下来了，又回下来了，
那就念经。
对，那不是很好的主题。
这就叫做是没习惯。
叫有啥都不重要，不叫有啥。你说这个没有啥不是很好的事
情。
这里头有啥问题？
可能就做到，就没有念。
你说这个情况很好，你不是达不到吗？
是
的。你不是做不到吗？但是有时候他会来，不是你让他来的，他自己也会来。要是你能控制住一批人，他为什么你控制不了？
他这个法尘就这么厉害，他自己就冒出来，不知道咋他就出来了。
就是师兄还是接受不了有念头，就是他就想
接受不了有念头，我觉得这个实验很好，但是你没做到啊。
对，但是在随着修行的深入就会做到。
当然是，你要是按禅师的话说，就是高神死相，
有念头也打不着。
那你不是没办法，没道理。
有念头打着，
他没法接，他根本不控制了。也不是说你对这个起了那个贪念，你断，你那个断，
这个属于
不那么明显。
他属于啥？不要考虑，你能控制不能，他就是个好事。他不敢说他属于啥，像推荐班的，他属于那个名词，跟我是情况差不多。除非另外一个情况下有关系，你要呢？希望那个名词你能达到，那这就有关系了。你不管是啥境界，我都跟你说，那就是你说的名词，不就把你骗进去了，是吗？不见得。所以他不如啥名词都不要，他读着好。
你念你吧，他其他不了。
师傅，这是不是就是形体谢绝，理解的一种是吗？就是这个，就是日常生活中你听我们说话做事，或者是在那个，
你别给我倒，就这就这时候往里倒，别倒出去。刚才谁拿走给我倒？那倒了，别特地呢。我喝水不怕凉啊，我不怕凉。
不一定不怕凉。
我喝这小口凉热都没关系。
原来是你也知道，但是呢，咱还得了，
真的走。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那念头是啥，你咋跟他走？
就那情绪起来啊。情绪起来了。情绪起来，你已经被转了，愣下。
情绪起来了，知道被转了，还情绪会消失吗？你已经知道被转了，这情绪它不会消失。
消失。
对，它不会消失的。你都已经知道被转了，它就该消失吧？就怕你不知道被转，它可能不消失。
但是过一会儿
又来又知道，再来，我们就是关照，再来再关，一直来一直关，时间久了就不来了。 时间久就指的年头多，也指望天数多，就这个没那么快。年头多，时间久了，
这个
需
要多长时间？
这个人与人可以并不相同的，不是完全一样的，没有死数、嗯，人与人不一样，有些人快，有些人慢，正常的。
我都觉得，哎呀，再过几年，上了这个就要死了，感觉身体一下不好了，一下就没了，自己这块还不行呢，觉得这个生活还不到家。
身体没了，你也跟世俗上观认为吗？身体没了，什么都没有了，也不存在灵魂，啥都没有了。这就是现代，近现代无忧论。要是按照我无忧论的哲学就可能，哲学里的无忧论就是他们的核心论点，无忧论核心论点就这么说。物质的精神是物质的派生，这是他们的论点。派生不就是说，哎，有了物质才有精神，没物质不会有精神，它就是从物质生成。他这个物质就指的这个身体啊。大脑不是大脑，没有大脑哪有思想？这有大脑才有思想啊！这就是这个思想，我们认为思想、精神这个东西，那是大脑派生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思想不可能离开大脑而存在，这就叫唯物，唯物质存在，没有这个心是不存在的，它是依赖于大脑而存在，它叫派生物，这是唯物质的境界。但是我们呢，不要说是去在理论上讲，再讲它不需要，我们自己实践实践，也可以试一试，真的离不开大脑吗？不见得。我们现在虽然没法做更彻底的事，但是有时候我们偶尔会遇到离体的情况啊。那个时候，明明你自己能看见你自己，或者在那睡，或者在那坐，这个时候我都想建一个啥，你最好。有个标准，在你身边写个字儿，或者在外头拿个东西搁你那儿，或者把你这个东西扔到这个，是吧？换个样，到起来的时候看看有变化没变化。要假如还是原样没有变化，你那写字上都没有。要是那样的话，就说明你根本就没有用，那就是打得光想。真一体真能做事的，
真的那
他就有那个字儿在那儿。
到那种程度，是不是必须得见性？
当然
不见了，
那是
不一定。就是时候的人没有信佛的，偶尔也会被捕，他偶尔也会被捕。
濒死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不能，少数人也会
死的时候。
只要是经历了这个历程，你就不会认为啊，这个精神就是这个肉体的派生，你不会认为。你离开他了，就不依赖肉体。假如这个时候肉体坏了，你就没法回去了，那就是动物也死。要是唯物说，就不存在动物也死，根本在中国存在，那怎么能死？这就是唯有，唯就是唯有，只有这个物，精神是不存在的，
他们就认为人死如灯灭。
这样说是人死如灯灭，我们也说人死，但是灯在灭，他们不认为灯也不灭，这都是见解、认识或者对这个世间事物的认识各有不同。这叫为什么？为什么？实际上要说为什么，我们是为什么呀？只能说，这第八识，我们说的识就是第八识。我们就是第八识什么呀？就是师父说的灵魂啊。要是让时间语言说我们为什么，就是这班子微灵魂了。为啥这就为识？灵魂就是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我们这个师父都认为人一死，这个灵魂就出去了，他就不认为啥都没有。我不知道啥都没有，那这个灵魂是什么呀？出去这个，就是佛教里说的阿赖耶识，这就是出去这个。阿赖耶识是什么？阿赖耶识佛性加无明，佛性要不起无明，那就不是阿赖耶识，加上无明再加阿赖耶识，所以我们老是破无明嘛，断尽了，把无明断尽了，就那剩下什么？那就是佛性了。那就是所谓正果，什么见性，什么正道本来，都是这个意思。挣到了佛性。
师父，那就是某个人，比如说他在坐上的时候，身体好像不太能动，然后那个
那是用另一个命题，让他前头这个
没说完呢。
前头都应该说完，然后才能说你这个入定的事。咱就讨论打坐入定。
对，我想问
你，打坐入定的前头有个前提，不信佛的。就是师父练气功的练功夫的人，他也要打坐入定，不是光信佛才有，
就是咱们心，比如说就是心意的方式，打的心意的。
我们打坐不求入定。
我知道，就是如果他入定了，
但是也可能会入定，不求不等于没有。我们的入定都是不理睬他，不在这个定上做文章。你要是求入定的人，在这儿他是要做文章的。
他的身体可能身体好像也不太能动了，然后呢，但他的就是明明历历的，真的就是特别清楚，他也能想。
你说他想，实际是定中是警戒，那就是警戒了。定里会出现种种不同的
境界。也不是境界，就是还是很真实，就还是就是。正常的这个没有其他奇怪的或者什么多余的境界，就是说他应该继续持咒，他还能持咒，
那是没问题，没不定坚持咒，有少数人定中还能持咒，大多数人定中就没有咒了，有些人不见得，这少数人就是说定在定里头也可能有咒的，不太多，这种人不太多，很少。
如果就是说他。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入定啊，就是如果说他在坐上那个身体也不太能动了，然后那个但是就好像是经常没有过那就是
你别这样说，就你要不说不出去说就不好听，好懂的说话就是心不乱的，心里希望念了那就是没有什么更复杂的更深奥的不好理解，没有那么深奥的概念，心不乱就
是，比如说他心不乱了，但是他的但他还能思考，就他还能，
我不说了，定中的警戒，就说这个了。你看，你还说是思考，入定是转世成体的，活着是这样子，不说转世成体，入定是师兄的动。你说的还能思考，那是师兄还在动。
那又不是思考，那就是他还能感知
警戒，不就是说了多少遍警戒警戒，定中会有警戒，说了多少遍。
我觉得警戒是指境界，是指就是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那个境界。不是啊，那这个里面这个地方的境界应该怎么理？
不奇怪也是境界
啊。
定中会起身警戒，非要是奇怪的才行啊。不奇怪的就不是境界了。
不奇怪的那不就是平常吗？那
平常就不是境界了。
那为什么要叫个境界呢？
你为啥要说入定啊？你要不说入定，我根本就不提境界这个事。
我为啥要说？
对啊，你是先说入定，我才说警戒了。
不是，
要是不入定，说啥警戒啊？
我说，如果这个人身体动不了了，然后呢，但是一切明明，您说这个叫……
那不就叫入定吗？
对啊，
你在起现啥啥啥，那不就是警戒吗？
那没起现，
你就是避开这个入定和警戒这个词，用别的描述这个，他只是不用这个词而已啊。你说的还是这个样子啊。嗯，这个境界，就是离开入定，
知很明确的知，很清楚的知，
还是境界吧？
那他
你用的是这种语言，你说的还是境界，用什么全都有个入定在。
那他
你要不说入定，咱就不提境界的事。
他这个时候这个知，
你说的这个时候就是入定的时候吗？你不用入定的词吗？要说我说的不是入定的时候，
不知道。
你要说
什么叫入定？
你要。那你不知道
你刚说就是心不乱嘛，是吧？心不乱叫入定，
那不就是定吗？还非要用这个名词叫入定，心不乱不就是定吗？
这身体你是感觉到身体动不了了，不是说感觉身体没有。
到现在我才知道了，我啥？你看，
我也是这样。
你那个灵
魂
想动不了，动不了了是吧？
对，灵芝也对，灵芝也是，哎呀。
就说你思想吧，想让你身子动一下，动不了身子。
对，
时间你现在多少岁？现在
135，不知道，我都没管，100多。
其实啊，那不是说不修行，凡人有时候一睡觉也有时候动不了的，他不啥时候都能动得了。你别以为这个动不了非是修行的事，不见得。
我是在坐上，
他们也会动不了。你在坐上，他们不在坐上也会动不了。
是啊，那叫什么鬼压床是吧？
这是鬼也是你自己
呀，这样子
吗？
那我不是说
没有鬼，都是你自己心里的。
我就说这种情况一般被世俗把称为鬼压床。您说的突然动不了的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境吧。然后下坐以后，就好像觉得身体的外面的界限变得模糊了，然后就是整个身体好像就变大了一些，或者觉知
全是
搞不清，哈哈，是啊。
我正好看到这儿，摄影挺近的，但是
全是景区，
还没那个什么，
摄影区，
摄影区，
待会儿这个词， 体育就是什么呢？受这个限制，受色，在这个范围里受色身的限制。
啊、
嗯。就是大家所说的那个范围，这个摄影区十个摄影区，
对，受限制的范围变大了、
嗯。那是你的大，你变得大。这个只是说了有十个方面，这十个方面不是顺序，不是按照个顺序，是说有十种表现。
嗯，
其摄影最后显现是各有十种，这叫五十种阴魔。
嗯，
阴魔的
难说。
正确的，
没怎么
过呢，那不是对的。
你资料
那个总是这么说，不做圣贤能善解，若做圣解即是群贤。你别当你正道啥了，那就是好处。你当你那是正道啥了，那你就入魔了。
对对对，
就这个，不做圣贤，那就是好事。那是有修行的表现。
他说那个所谓的那个鬼压床，对吧？我是从那个世俗上说的，是一种病嘛？我
这样说，我就是说，他的心理、生理用这种现代语言呢，都是比较就是强的，也就是说，就是发生纠结之后，他能发现也是很弱的、很强的。如果一个心理很强，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主要是心理状态，如果你心理很强的话，根本不可能有。也就是说，你平常祈祷的那个神圣的愿此生速快成神佛，救度众生不求果。要是这个力量产生，哪会有啥鬼压床？根本就不敢。他不要说压床，他不敢在你摆布那里，他受不了你那个心光啊！你那个心光，那个光亮他受不了。我们说的光不是像这个，是我们的说心力量当长的那个光。你可以体验体验，我心力量当长的这个时候，你想想还有我吗？
嗯、
我们心灵量堂堂的时候还会有我吗？
对，
那是无我的正经的正如佛性的状态，他哪敢接近你啊？都不敢接近你，离你百步远，百步之内他都不敢远。所以这个光明就叫心地光明，心地光明这些精灵鬼妖这一类最害怕这个心地光明，就更怕这个
正
量
光明。
对呀、啊，就是啊，这个事啊，说假话都不算数，你自己体验你就知道了。
师傅，我们正经的会说这个气脉转化这种词。
我们不就是不光在这操心，并不见得气脉会就不会转化。
嗯，就是我们也可以说吧。
我们根本就不用说，就没有这个理论，我们就不操心气脉上的事儿，就不操心气脉上的事儿，气脉也会变嘛。
只
是我们不在意他的，不关注，不操他的心，他那变不变，不管他这事儿。那他也不会不变，你只要有修行，他都在转化。
那齐老师，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是百坐三十一座，但是有感受，就是我一直领会理解，就是说我只要在座上，我就把手印做好了，然后这个持咒。但是我的腰呢，因为以前做过手术，然后腰腿一直都不是很好，所以我做的时候我就。一直坚持到非常非常难受，我尽量都不动。但是我又想，我主要是持咒是这个，所以也是没有办法再坚持这两条，所以我也可以动这个腰和腿。那他的意思是气血这一块。第二呢，就是说我动应该也没有事。
不能因为你这个，我就说动动也没关系，这个话是忌讳，不能这么说话。同时。没有一个人，他就是比你情况好的多的人，他也不敢吹，他没动过。
啊，
这个吹牛知道，他都不敢吹牛，他都不敢保证他没动过，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能因为这就说动过没关系，不能这么说话。
对，
还是说不能动，原则
不能动。
啊，再一个，腰上有毛病，你可以，你腰上有毛病，你可以把枕头垫起来。就是或者搁个枕头，不枕头
靠着可以，
靠着腰啊，你可不要靠背，靠腰不要紧的。
对，腰，那我可以靠在腰，但是说有时候就刚才说到气血嘛，就是
靠背才气血不通，
哦、
靠腰不要紧的，
整个背都靠在腰，
那是不可以的，靠背不可以。
哦，那太好了，我就是说后边撑着，这个
现在
这靠腰是可以的，靠这个腰，实际上你能感觉到。背靠着难受，腰靠着不难受，这你能实际你能感受到。光指望说这个理论，就是这里好像对说的离体很远。你实际一实践你就知道了。靠腰 是很舒服的，那靠背很难受的。家长也不是靠，
刚开始
靠这个就难受，
靠背没难受。
当然，靠腰是这样的。
因为我说我刚开始不知道的时候靠过，反正靠过不是那么多吧，应该也是靠背上了。
靠背不是靠一回，这有啥不好？靠久了，时间久了。
还好就靠了两分，一两次，我理发师说不能靠，不能靠，我就赶快不靠了。
气血不通啊，失败了。
师傅说到这个问题，元一老人的那个传记里边，他说他自己那个黄香露上次给他灌顶之后，他回家结第一印第一座的时候，全身如直升飞机一样，确实是飞起来了。
这有可能，我让他站在别人，
我一直认为不是一种感觉，是实际确
实
发生了，
实际是发生，
也不是肉身。
我说的
是
肉身，
就是肉身，
就是肉身，
对，
就是肉身。这种情况不太多，人上不去就是肉身，咋回事？他是可以起来的，可以起来。
那别人不会看到
他，他打坐的时候，他
自己
别人哪能看到啊？他就是，也不是起很高，
但他是在他自己家，
就在他自己家里。
在家里，我以为最好，我看了个。
一句话，大家想说都会听到，真的是。
我一直以为
他上个袁院长讲过，从到邮局这一段，那下的故事，那也是肉身，
这个事儿的。你自己要是没有这种经历，你总是怀疑这个事儿。你要有经历，你知道了，都没有中间，没有啥中间呢，就是该消失那就出现了，哪有啥中间呢？根本就不存在中间的问题。这样说吧，我们有一个师兄弟是正在开汽车在路上跑，他过来的时候他在家里呢，车呀、啊、车在车库里，他早上开到家搁车库里，根本就没有一点回忆，他都不知道他早上开过去的。你说他有没有是不是回线上是他开过去的，但是他没感觉到，不可能，就这么两个中间就是没了。你以为那个把车开回去然后熄火停车那是必须的吗？不见得。那是真实的吗？也不见得。咱所有像接着学是真实的，他们心里就没有这一段了，把车开过去熄了火什么什么的，他都没这一段，那就是截掉那一段就剩这两个。
那对旁人
你发生这事也是如此，就是你没发生。
那比如说旁边跟袁朗一块走的，
旁边认识的心外的人吗？
对呀、
啊，他也是在心里啊。他那个基本上那一代没有，旁人怎么会有呢？他那一代都没，他是没有那一段思想，旁人怎么会有呢？你说你这个问题啊，你听着，旁人这个心外看着他，心外无法，心外就没旁人，旁人当然看着他。我们说的是心理活动，你说的是世界的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一码事。
老师，这里
面八度以上这跟八度啥关系？我们说的是轮回众生啊，都没有提到修行正果，也没提到学佛，都没有说的。我们讲的就是十九的轮回众生。
就今天当面没有
心
的这
个段子。这个跟你学佛不学佛没关系，他有没有佛法也没有关系。
一念就当面，要是我在家里当面。我没有，就是可能不用这个跳，不用我自己节奏的调节，应该是过来。
他怎么这么理解？
他们都是好奇的玄妙，专门在这个地方搞不清，我觉得。
我们说的都不是这意思，我说的跟你那个一念，跟你那个修行，跟你那个能力都没有任何关系
啊。对，我说的这才是佛法。
不管有没有你，世界它就有这种现象。
为什么老
有你没有你，有你那个感受力的人都没关系。他就是这种现象。
为什么
这种现象也是
看佛法
的
真实吗？
就是你的那当时的那一念起了，哦，放不上去。我这一念起，我就到了。
他们专门研究别的，研究不明白。
你经历过就是
希
望，就像你下楼梯没有脚，没有台阶，没有走这三者，在你心里是没有任何痕迹。
你也走出去了，
但是你仍然到楼下。
对啊，
不耽误你，你也没走错门，没跑错家。
那肯定有念嘛，没起念，他怎么告诉你？
那我觉得不相干的事，这跟起不起念啥关系啊？这我们说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跟学佛修行也没关系。世俗当然我不就说很少并不多，但是现象是存在的，就不说学佛修行根本就不提这事儿，也没有佛法都不提这事儿，世间就有这种现象，傻乎
就像跟做梦一样。
何必呢？跟梦啥关系啊？
要说不清楚
就不这样想。 因为什么呢？这些现象可能在你那里是否定的现象的，必须有个原因，比如说，
哎，对对，
没个原因怎么会发生？
对对对，
那不都有什么原因？怎么事情就有原因？跟你那做梦什么一点都不行啊！做不做梦的没关系，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就是这样说，不可思议的是客观存在，跟你那个做梦没有关系。不可思议是常识，并不多，但它是存在的。那个是说色身本空，
对吧？
色身是空的，它不是空的，一定会把它的肉抓烂的，根本就没有，一时肉拿出来，它的身体一点形象都没有，因为本来就空。如果是空的，缺空气才会疼啊。
我们和还有人就是有一段那个在这喷水的。变成水了，
那个
石头
啊，
雷
是那个，对，
嗯，对，《楞严经》里边
那个愿望从肚子疼，
对，肚子疼，他在那块看他打破，一下
就
打破，他是血的，就打进去，然后他就肚子疼，第二天他就后天再拿出来。
二十五位菩萨那个《悟道因缘》里面讲到的，还是以水系
疗护
的，
没有
入园。
这个
那有什么呀？不打那个妄想了，那个气苦就没了，苦结束就没了，这不都很明白的。
它是一种修行方法，但是多生多世都是修那种，那种就是观水，那一滩水，它是以水进入源头，它不是谈论到因缘。
他是自己觉得自己是以水啊成为，但别人看的也是水，
是啊，
对也
是，
因为就是一个人把它打破，那个上
出
火，
出一出病了就是一个人。一个病就是一窝子水，得清净的水。
要过来查一下，不疼是吗？
不是的，刚刚师兄说
还有年经呢，经里边有经里边有个故事，
进去，但看的都是比较神。
你说是啥？
你没看过这个经？
没有，我们道说的啥？
一天是在他屋里，
没有经里
边。你平常也不干？
我看的比较少。
他是我
原先
当
过
的，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以前喜欢扒拉书，但是以前是学艺的时候喜欢扒拉书，又感觉有点那种知识焦虑似的。但修了法之后就没有这种焦虑了。
修了法之后也应该有焦虑，是学佛的焦虑，也应该扒拉书，扒拉佛法的。
打完坐心里没事的时候就，以前总觉得好像不看跟缺点啥似的。生怕自己不知道个啥，少点啥，好像少点禅子，
也应该有时间去看佛的。
有是有，书是有，就是看的少点。
就是那个佛经里边老跟你们说，那个比如佛讲法的时候，什么放那个光芒万丈啊什么的，他这个就是说，咱们凡人，比如说这个，应该他讲法的时候，他弟子。凡人看不到是吧？需要他这个，你得修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看到。
未必
啊，未必是吧？
两个可能都有，可能看到，可能看不到。你别这个到这个话说死。
还有那光芒，就是他那个，
就是本性的光芒，他是不是自己故意放的？放的光芒是在哪儿？你看那个《地藏经》也说，说各种各样的光。比如大佛菩提的光，大神佛的光，好，大好显光，小好显光，好多好多的光，它是故意做的还是就是本来就有？
两种都有可能，都可以吧？
对，他不爱。
不爱。
但是你我们所谓的那种神神的光，没离开心光，但不能说肯定了心光就否定那种所谓大家以为神神的光。
都有。
对。
是我那个，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天人往上界界，
谁的世界？
苏火神，就是我们往上，等于说相对的这个时间，他们越来越慢，对吧？
嗯，我还没听懂。
比如天上一天
是几
年？天里都有。
对，一层一层的嘛，就是它的。相比
你一直这是你的理解，我说经历说哪个世界跟我们怎么对应，这个华严印度讲，这个是经历说，但不傻，不傻经历，真的有。
我就是说，他
妙法莲华经也说了，
他们为什么那么相对的？
只能说世界就是这样的，不存在为什么，
反而不是，不是因为比如说他们天人他们的念头少啊，或者是心比较静吧，心比较静。
没有关系。
就像他
跟咱们不是一个星系了。你他咱们围绕太阳，他不围绕太阳，所以你那个时间观念就不一样。不是那个，不是到对。
一日一月的一个小世界，他们把这五个小世界
就不依太阳了。
是的，二十八重天，他说都在天，就不依就不围绕太就不以太阳为。
对。
一日一月一日一月的一个小世界，
都在群星三。
太阳不是到了那个刀那个刀一天，刀一天再上那个就是斗太天就不以太阳为中心，就不以太阳的亮光来去照耀。他那不是说那个平照天方天，上照刀一天，咱们是去下照，就是那个再往上就是那个斗太天以外，它的亮度不以太阳。所以说时间它肯定就不一样。
你说这可能是空气天是这个词，空气天、地气天
啊，
地气天的天神也是脚底下踩这个地，那就是可以理解为是星球、外星球。空气天就是脚下不踩地，不在星球上，那可能在星云那上呢。这个倒立天还是地气天，夜魔天再往上，斗帅天都在它往上都是空气天。脚底下踩地，因为它不是星球，斗帅天不是星球，不是星球，它可能是星云呢，也可能啊，它不是星球的就是。
师傅刚刚
几天就这个感觉啊，什么？
刚刚张师傅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的一日有一日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是一个小世界，一日一月是一
小时。啊，有日有月就成为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这就是心理上的概念，我这么讲。
啊，
一个小世界是什么？成啥是一个小世界？日就是用我们现代天文学观点，发光的，是说会发光的太阳。月呢，这是不会发光，这个就像地球啊、月亮啊啥，这就是月。有日有日有月，这就是一个小世界。然后他这主要说三千大千世界，这是这个了。三千大千世界是怎么回事？这是这个了。这先说小世界，说好了，一千个小世界，
小天
成为小天世界，一千个小天世界成为中天世界，一千个中天世界成为一个大天世界，娑婆世界就是一个大天，这就是一个大天世界世界。这么就是说，一千三次方，这么多的太阳，也用我们现在天文学观点，这么多的恒星，会发光的恒星。会发光的恒星呢，千的三次方个，这就是娑婆世界。跟现在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观察银河系数目相当，刚好也是一千个三次方，就这么多发光的星。银河系里有这么多太阳，就是有一千个三次方的太阳，也就是说娑婆世界的星就是银河系，就是在我们现代天文学里说的银河系。这个就跟以前古人认识的娑婆世界，他们认识太小了，没想到这么大，他们没有这么看。
老师，那南瞻部洲，
南瞻部洲，在我理解就用我们现代语言说地球。
南瞻部洲就是对这个小的世界，像是
东胜神州、西丘克州、北俱卢州，可能是太阳系的另外三个星球。
另外三个星球，它是和地球差不多的另外的星球。就这个咸水世界、香水世界，我们这个
咸那不是咸水世界，你都用错词了。香水海、咸水海。
老师，我老琢磨那个，就是香水海，就咸水海。我们的地球也是南瞻部洲。
香水海和咸水海，要我说我的认识，这就扯空间、真空。要是用天文学上曾经出现过的词“以太”，你听说过这个词吗？
嗯。
他们把真空说着，
你看那是道教
说的，哪道教有现代天文学？现代的天文学上，你要是对现代天文学不熟悉，咱们何处对照呢？如果跟现代的天文学熟悉的话，只有佛法能对照现代天文学。外道别的宗教对于天地的说法都对不上现代天文学。
那他教说那
佛教的理论跟现代天文学是吻合的。
啊，
一吻合的。
嗯，他的名字哪来的？从佛教来的。
佛教那时候没有现代天文学，他只好说成香水海、咸水海。 现代天文学就是以太的概念。你说啥是以太啊？这说明你不懂现代天文学。
它是一种介质。
你要是懂了现代天文学，你肯定你知道，肯定知道啥叫以太。
是以太。
你对现代天文学不熟悉，那是没法对照的。我说的现代科学，现代天文学，
对，
你能知道，至少粗略的知道他们的大概概念。这个以太，你就该知道上，就是指的真空，就指的我们所谓这个星球所在的真空，它就称为以太，在现代天文学。实际上，要是按照这个我们的理解，他说的以太什么呀？电磁场。
对，
磁场、电场，这是个电磁场，这么这么理解。但是我对于电磁场的概念也不清晰，那就没法讨论这个问题。你得知道电磁场什么，这些物理学概念都得清楚，然后才能认识清楚这个现象。这些要是不清楚，先不管它，一会儿再说。因为我们不懂的不是佛法，是不懂现代自然科学的天文学。这个。
那你说他那个，我就说从佛教这块来，他就说是玄学海，就是玄学海吧？玄学海它是。这里边有四个大洲，南瞻部洲，什么什么西游，或者说什么东胜明珠洲，这四大洲，我就看那个图，我不有一个图嘛，画那个，然后在各个四个方向这么来的，然后就是
这一些，在我就说，在古代认识这个事儿，总是把娑婆世界比喻为我们地球上的某一块成为娑婆世界。其实要是按他的描述，我应该这么认为，他你比重太小了，娑婆世界绝不像你理解的这么小。因为佛经里说了，它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我们这地球上一块地方能撑得起三千大千世界？它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一个世界就称为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称为娑婆世界。别的三千大千世界就别的称呼，不称为娑婆世界了。你比如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大法，这个说的。他原来那个理解呢，我见过古人对于娑婆世界的解释，我说的是全都是现代人，也是现代人比我们早，这是现代人看过他们的解释，他们都认为是地球上的一块太小，他们的解释有问题，
是地球上的一块，
对呀、啊、他们的解释，他们不认为是个地球，是地是平的，全是扣着的，他们这么认为，就这里头的其中一块，其实地球不是平的，他们都认为地是平的，天是扣盖扣上的，这个圆盖在这个平地上扣着，有平地就叫地，圆盖就叫天，他们是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明显是观察不信，也就是说自相矛盾的认识，他观察这个地和观察天，观察的不信，观察平和观察这个球面和平，他观察的不信，他要观察的细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就认为平面并不平，就能认为平面实际是个曲面，是弯曲的，不是平的。那你怎么能观察到呢？很简单，我就说最平的是什么？水平。你咋平都比不上水平，对吧？这最平的。那我们要是大面积观察，水在哪儿？就在大海里啊。大海平面是平的，那个水面，这就是我们的概念，平吗？你观察它不仔细，你观察它仔细就知道它并不平，那怎么观察？很简单的，看远处的船，远处船远了，远了看不见什么了，看不见船身了，桅杆看见看不见了，还看得见，能看见上头的桅杆，看不见这个船了，那个船是被那个曲面挡住了，要不然的话，大的看不见，能看见小的，何道理呢？桅杆多小啊？船身多大啊，大的你看不见了，小的能看见，咋回事啊？上海给挡住了，被谁挡住了？被海挡住了，那海平的不是平的，要是平的它挡不住弯曲的，弯曲的一圆就挡住了，明明水面并不平，所谓水平就是个球面，就是个弯曲的面，这就是所谓平，这就是观察的要仔细，不就知道了、哎、对，地是平的，天上扣的，这个不是那么回事，不可能啊，它是弯的，就是在平地上看山也一样，山底下那么宽广的山看不见，就看见了山尖，怎么回事啊？那谁挡住？地面并不是平的，是鼓起来的，挡住了。就是在平地上看山也一样，在海里看船也一样，这个平面不管是水平的、地平的，都不是平的，都是球的形状。这是观察的仔细了，就知道地球的，不知道什么球了。不仔细，你这观察的不仔细。 哎呀，对，就想象出来，地上滚蛋，天上热汤扣，就给想象出来了。
我记得小时候就那画面很清晰，师傅每一回一说的时候，我想起小时候看电视的那个画面，确实是那还很好奇，为什么只能看到船杆啊？看到那个船了？
看到船了，看到船杆。你说船杆小，船大，像大的看不见，看点小的咋回事？
是的，不合理
的。那大的给挡住了。
你说这光线？
光线是直线，不会弯曲的。可是有一样，它会偏移，在什么样偏移啊？在这个。电磁场掠过，电磁场可以使光线的传播产生偏移，这个原理就是因为光线本身也是电磁波，它的频率极高，可以说波长极大也是电磁波，它穿过电磁波就会产生偏移。
我听你讲过这个地球，他说地球不是八万英里吗？驻扎八万里是吧？
那是都长啊，那就说这是说什么呢？说地狱的，
对啊，
讲地狱在哪儿啊？我说地狱就在这个地球里，啥证明啊？你咋知道地狱在地球里啊？首先你得知道地球的结构，你得知道地球结构是铁镍合成的，地壳是铁的。你得知道啊，这个是现代科学考察出来的，地壳就是铁的。你得知道这个，然后再看地藏经。就说地狱啊，说地狱是有大铁围，周匝八万里，行啊，大铁围周匝八万里，刚好是地球，那就是八万里啊，坐地日行八万里嘛。也就你转着不动，一天一夜走八万里，它转了一圈儿就八万里，就是地球周长那是八万里，这就叫周长八万里。
那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不仅仅是铁矿，整个地球你是挖的浅啊，稍深一点就全都是铁。
那是
铁壳，其实地球就是铁壳，铁壳外头有很厚的泥土覆盖，一般现在往下挖，连这个泥土都挖不到底。到你那铁盆呢？
没到铁盆，
都还没到。现在的挖掘还没到铁盆呢，
但是下面的岩浆，你看那个
那还是更深了，那更深。
火山爆发那个出来，
那个就是破了口了，这个铁盆破了口了，破了口底下的岩浆就喷出来了，喷出来就是小
火山。都能挖出来那个岩浆出来啊。
那你连骨头都挖不到，你来哪挖到岩浆啊？离岩浆还远着呢。那岩浆自己冲出来可能，你指望人的力量还是很小。现在我人的力量还是没有大自然的力量大，现在还是。
就是前苏联凿过一块，一
般
两三米。
啊，那铁盆呢？就是这个外边这个土层也比这个深，也比这个深。
都市传说。
就是连这个土层都没挖透，还说啥？
那会儿说
没挖到铁盆那个地方。
从那个岩浆出来以后。就是火山爆发后岩浆出来以后，就会出现很多新的生命，新型的那种。
啊，
那意思从地心出来很多生命。
就是佛法的理论，
就是地狱
众生。地狱的理论，地狱众生，他的罪受够了，他就可以出地狱。跟现代自然科学联系在一块说有道理，那就是有一批人要离开地狱。
我火山就爆发了，只要爆发一次就有新的生命，新的。
那就是什么？那就是那一批人罪受够了，该出来了，用这种方式出来。出来以后马上成为人也不可能，他也是。先成为边缘，恶鬼界了，或者是畜生界，然后再上升才能成人界，也就是多生多劫才能成为人。成为人以后，造业再受报，再受报再下地狱，苦不堪言呐。所以说这个轮回是苦，就知道了。我修行就是离开这个苦海，不这样苦了，这就是佛法存在的意义，可以离开这个。
心地山就是解地场，是吧？应该是
它是这样的。为啥说心地山？它是解地场。要是一看这个心地山，应该是个山，我们看见的山应该是这样。但是心地什么意思？庙高
啊，庙高，
庙高，庙就是宣庙，高就是很高远的。那你咱见的山都不庙，也见得高。所以这种就叫日月，因为它还有话，日月在西岭山腰，还有这个话，日月运行在西岭山腰，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啊，既不是太远，也不是太近，在中间这个位置，西岭山腰刚好是引力场的中间位置，所以因为这个把它理解成引力场，西岭山它就不是个山，这个场这个形式。要假如你在物理学上不知道啥是场，但这个话就不往下进行了。因为不要说古代， 现代关于电子厂的概念的进步，那就没法讨论了。
厂子有这么急吗？有南北极的这个。
就是物理学上说的厂，你这算是能理解厂。厂的概念实际上是指的电子炉、电子厂，其实啊，就是那些引力啊，像这些东西也都是电子炉，光线都是，不过波长和频率那差太远，差的很多。
跟地球一样，没有南极，没有北极，它也形成地球。你什么都是一个一个正负一个负嘛，它才会有。
一般南北极理解成正负啊。
它也是一层。
你可以理解成 NS 可以，南北极也可以。你不能，那不是 NS 不是正负啊。
电子你也是，你那个是正负才形成的吗？
磁场，
正电子不对。
南北极那就是一称一呼，啥也不是。
是不是？但是它有那个引力，这个引力是从就这样成的。
这样说，要是实际上中学物理学都已经讲到电子了，对于电子应该有一个概念。电子是最小的粒子啊，颗粒最小的了，再小没那么小了。如果比电子再小，它就没颗粒了，它变成虚空了。这就叫做用这个物理学的解说，它没法再小了。因为薄力二象性，这是物理学的名词，熟悉不熟悉这个词？薄力二象性，就是电子波和粒子中间的这个状态。你说它粒子吗？像颗粒，它好像是个电子波阵列。你说电子波吧，也像，好像像个颗粒，对不对？两种形象都有，薄力二象性，稍微一偏，它就成了空间了，成了电子波了；稍微另一偏，就成了粒子。介于中间这个薄力二象性，佛法里也有这个名词，但不叫薄力二象性了，它是古代的，那没有这个临近虚空的微尘，临虚尘，临就是邻居的邻呐、啊，像谁的谁像是邻居，那个临近虚空了，那个微尘更好就是薄力二象性，但在佛法叫临虚尘，有这个，所以说只有佛法跟现代物理学能扣上。别的宗教讲的理论都是冲突的，跟现在自然科学是冲突的，佛法里的是符合的。也就是说，佛是观察的，用佛眼观察世界，他说的是真实。就现在呢，我们不能像佛，没有佛眼不能观察世界，我们用望远镜观察，那应该是一样的。你用望远镜观察到的实相，跟佛眼看到的应该是一样。这样从佛经里找到佛看到的啥样，告诉他们。和我们用望远镜观察到的一对照是一样的，说话就是名词不同，说的是形象不同，说的是一样的。
师傅就是说，这从佛经里都是心的角度，
这跟心有没关
系？
这是说的宏观的，再说微观也如此啊。微观说微观，就像这杯水吧，这里有多少细菌呢？多着嘞，你看见很轻，是你多着细菌呢。这是现代自然科学吧？佛也这么说的。晶莹一杯水，清清凉凉的，也不浑浊，就跟八万四千层，这里头有八万四千层，那时候没有细菌这个名词，知道我说那是虫，知道怎么讲啊？那时候没有，都没有细菌这个词，还没出现呢。
清楚，知道的，就是那个
八万四千层，不过就不那个。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比如说我们当下不是那个人生吗？不是畜生六道轮回嘛？就是要是肯定的说，就是过去我们一定在地狱过。
那也不一定，为啥一定在地狱
啊？
为啥一定在地狱？
不一定，不一定。
地狱是新造的呀、啊，
对
呀、啊，那个是我们不可能去地狱啊，因为我们这个心已经没有造那种恶
事了。
不管我以前呀、啊，
以前他不以前是。
不是说钱的，钱很多很多，
是大钱的，对，
可能会，
不可能，
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认为以前你都种下了几头的因了，要不然今生你遇不到佛法。为什么把以前说的那么黑暗呢？我的以前说的很光明。
老师，那个菩提藏经就说那个婆罗尼，他的母亲就是说吃那个鱼蟹那个籽儿，他就下地狱。
不仅仅是吃一点，他就那个那样说，他恶事多着，他就不肯说。
经常说嘛，说那个跟前习什么业，他就说
媳平时喜好吃，还有不信邪，还有不信
邪，给他说他也不听嘛，
嗯，就吃啊，对，还有就一时，
他不信我反，
你别担心，就吃俩日子就跟他一样那可跟他
不一样。我就说这个行业那太多了，还有不信我反也很多呀，那是下地狱的因呢，知道吧？我觉得我的吃鸡蛋，我心里就有点，哎呦，别说我跟吃个鱼粉差多少一样。
那是最大的业是杀生吗？
这个你看这谁说了？咱就说这个戒律，谁是最重要、最前头的？那个就是最重要的。你受的五戒啊，或者是八关戒斋啊，或者是菩萨戒啊，第一条都是不行的。你这个说法是对的，对于我们来说是对的。你知道出家人第一条并不是杀生，你知道吗？他是比喻，他那个比杀生更厉害。他第一条并不是不杀生，所以你看跟谁说了，跟谁讲的，不见得都是不杀生，是不是？查一查佛经，我凭记有可能记不准，反正肯定出家人第一条不是不杀生。至于是不是隐喻，倒也不知道，我记忆不清楚，你查一查是不是吗？他的第一条不是不杀生。我们说的这第一条是不是？我说的是什么二度戒啊？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嘛、沙弥尼戒，这些第一条都不是杀生，是出家戒。
那说就是人们最害怕的说我入地狱，那么什么样的恶入地狱？就是说
你现在已经那些都算不可能了，你现在已经那些秘密了。你打了多少座了？
有问题
是两轮打完永不堕三河道。我说是两轮打完，咱们下一生不堕三河道。我在外头说这个话，老人的理解，你听得出来了？你说的对，不是下一生，是永不堕三河道。
永不堕三河道。
两轮打完，再没有打天国，永不堕三河道。三河道跟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它应该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自问自心，还可能造三恶道的业吗？那么恶的业我们干得来吗？现在你这个心能干得来这个事吗？干不来你就没有那个因，所以不得能果。我们的心已经干不来那种事了，要是干你肯干吗？你下不了手了，再加上你的心里的嗔恨的什么这些已经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咋样都心不起来那个事儿。无论咋样，你都干下不了手，咋能堕三恶道？造那个业就不受那果吧？造业咋能受那果？你没法造那业了，没那个心力了。因为我们的心的那个力量不够了，就造不了那恶的业了。所以叫两轮打完永不堕三恶道。你敢说那这个两轮的，要是真正那个心还有个力量，你打不完两轮。修不下什么心法的人，你见过？修不了，他没个修。做别的可以，打坐不可以，修不了。打别的都可以，学习宗教不可以，他就是修不了。这种事啥稀罕呢？没见过。
对，有。
所以老人就说了，心中心法不是人人当机啊，并不是人人都能修，并不是的。你要他真不是这样的根性，你让他修，他修不成啊，他就打坐不了，根本就没法修啊。这不是我们不传的呀，根本不是我们不传，咱们那修不了。他就是不是人人当机啊！你现在当机能修清净心法，都已经修了这么多座了，清净都来不及。我们不属于那一类人，不属于那一种修不下去的人。当然也有困难，打进去了也很困难。有困难能克服就不错了。
我看那个非常修法的时候，这个六印一开始说初祖讲的是修一轮，一个一打七种。一打七种，然后到二种是一个打八种，修一轮。
对，到我们我读好说，多打两轮也没关系，好说。两轮再打两轮也没关系。
那你要按这个以前年头的说法，打一轮就出了上
了。
六七元
那是啥根性啊？别说打一轮，一坐不打也能不多上不掉，那根性更好。那是啥根？我们的根性差，才学心中心法了。我们跟英宝都不需要修心中心法，
对，
哎，跟英宝去修上心中心法，是我们根性太差劲了，用一般的法。 不见，就是见效果没有效果。人家念佛传承可以见效果，我们念佛传承就不见效果，因为我们根性太差，只有心中心法，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别的法就不行了，只有这个法，这个法狠啊，力量大，但是不容易修，不好坚持，你就费费劲吧。要除了这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就这一个，就剩这一个法，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
那天直播间里边有一个师兄，我觉得打那比方挺好，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精准扶贫项目。
精准扶贫项目，那这个比喻比喻的好。
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就地力就是在那个地球那个地壳底下，那
不就说有大铁围周达八万余里，不就说地壳吗？这是地藏经讲的，有大铁围周匝八万里，不是地藏经
上
说
吗？我记得地藏来说是不在这个星球上，
没有，
我记错了，
你记错了，
不在，
说的是地狱，
地狱轨道是不在，
恶轨道当然不在地球上，恶轨道是另一个时空，我们见的都是我们这个孤魂野鬼死了以后不投胎这一种，恶轨道那离得远着呢，但是能连通不成啊？能连通啊？口在哪儿啊？口在四川有个啥地方啊？四川那个地方啊，
丰都，
哦对呀、啊，有丰都那地方，那就是口。你要想去恶自轨道，就得从那儿。要不然，要不然，我们的世界，他不在我们世界上。我要到恶鬼的世界去那走啊，从丰都城那走那走，
真的
就可以去。真能去，不是假的。但是我们没法去啊，我们没把握嘛。你要是有把握去了能来，就应该去看一看回来就可以。你别的地方你没法见到那恶鬼道的事，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恶鬼道，
真有，
但那是另一个世界，跟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地方。你到那儿去就往丰都城那儿走，那有口。
师傅，这个
路是
走过去吗？
那也不见得，也可能是，这咱们都不知道，因为他都没去过。
对，
对，然后为啥我们跟地狱这么近啊？
地不近哪、啊、没说口啊，没说远近哪、啊。
那他说地狱就在我们地球的那地壳
啊，你说
的
是地底
下？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这不是地藏经说的吗？有大铁轮周匝八万余里，这就是，这个地狱道就在这儿。
就其他星球它没有那个地狱，只有就在地球还有。
不是我们这讲的地狱，其他地方他在讲有没有地狱，像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地狱的，别的星球有没有地狱，他是怎么讲？但是不见得跟
我们地狱，
不见得跟我们这一样。也不见得哪个世界都有东西，那个极乐世界都没有。
啊，是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边列明白的，所以他说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事儿。
佛说法说的，要说这个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说的，这么说的。地藏经不是佛说的吗？佛不说我们不知道，佛说了我们就知道，并且把尺寸都给你说出来了，周匝八万余里。这把尺寸都给你，这不是大地球吗？这不是啊，地球就坐地自行八万里。你坐在地上不动，一天你也走八万里，就转一圈嘛，转一圈就走八万里，坐地十八万里。
还有老师，就是我读这段经，就是说那个地藏菩萨，度脱地狱，他可以实现各种各样的身形，各种各样的化身，然后他也可以实现山川河林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山川大地河林，这也都是地藏菩萨，也都可以化现出来。
有这个话，地藏菩萨可以实现，你就理解为我们见的就是地藏菩萨的实现。你跟你这么理解。
就是所有的大地
都是地藏菩萨实现，你这么理解？地藏菩萨可以实现为这个，你就说这个就是地藏菩萨实现，这是一个概念吗？
不是这样，我是刚才讲的，就我们各国之间，释迦摩尼佛的那个什么显化的，但是专注，咱这还是懂吗？我们这个
是
不是都是释迦摩尼佛
实现的？你这么理解可以的，我觉得，我认为你这个理解有道理。
就是我们这一切都有可能是他们施的，感觉可能整个地球都是
这样说，就越远了，越说离得越远了，这都是思维想象的呀，最好不把这个妄想，想象这干什么？想象这个也没意义，这样的想象并且毫无道理，这要是对圣母心主义就说出来也有可信，也有能信的时候，得傲慢矣。没这么说的，圣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圣无一色会，色会即过生， 得阿罗汉已，容易方可行。是四十章经里的，
是几个阿罗汉？
四个，
四十章
啊，当然是，当然是。
可四十章真有一个地方叫丰都，
有丰都镇，
就是有一个，就南方有一个村子。然后他们就原来中央电视台做的那个采访，就他们那儿的男性吧，就是比如说在中午吃完饭，或者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就跟入定了一样，就这样不动了。然后呢，他就说他就有鬼差来叫他，说你现在我们要去哪儿抓个人，那个人刚死了，我们要把他给那个
帮忙
，对，这样临时供养，我们要去抓人了，把那个灵魂给提
出来。然后继续问问他，啥叫来告我呀？
就是黑白无常，
啥
东西？那就是说，
你
那这个就是叫入轨道的，是吗？我不知道，反正
我那啥时候抓我？
那我是
没认识，你躲过去不是？
还有中央台，他有那个人抓他孕妇，对吧？就是他那个黑白无常去抓去的，
都是那么想的。你只要心里有，你看见的就是那样
啊，
一切为心造。
他们那儿的人跟他们一个村子的男丁都是，好像都有这个
缘。抓他又让他抓，可是他们的人死了又怎么样？那是问题。
但是他说他那他自己啊。
啊，他自己啊，谁来时候就说问我啥时候抓。
互相的，因为他是一个村里啊，好多人呢。他让他抓，
帮
他
运。他说的那个丰都那个地方成个旅游区了。
对，他不是旅游区，现在都是旅游区。
他是新建的，
咱也是。原来那个口恶鬼的那个口不在了。
春
宵大
棒，那不是人造假的吗？那难怪真的这样看呢，他不敢，
那也能进去是吧？
进啥呀？他真的这当旅游景点呢，都不让你进，可能都用网隔着了，
不是真的了，
都不是真的，又不让你在这看，就是指给你卖就是，那口子在这儿，真的可能藏起来，你找到了真的。
师傅，我还想请教一个，就是当您跟袁云老师通信上面的一件事情，就是您之前是在没有遇到老人之前，您是求过那个藏密的那个前行的，但是后来为什么
我没有修炼去？我修炼去，我知道老人就是从前行这个问题上开始的。
哦，
那时候是气功热，气功是合法的。
对，
那些藏传佛教的上师，你注意，我说的是汉人
啊，
汉人是藏传佛教的上师，这是最近，最近现在都不在世了，那时候他都是老头了，很早年他都是老头了。他是藏传的金刚上师，但是呢，他是汉人，这样的人就组织一个藏密气功研究会，实际上呢是藏密的，就是教，并不是气功。他说的气，因为什么呢？气功当时地位大高
啊，
藏密气功研究会都在那里，那么秘书长告诉他，看你这样啊，你修不好前行的条件。我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我就对前行一点兴趣，都不像能修好的。你这样，我看呢，你不如找李仲勇先生学气功行啊。哎，我说李仲勇在哪？气功行法是啥？在上海。他就说他是秘书长，我就学过这个法，但是我没修过。他学过没修过，就是在上海学的。那我说，把本地址告诉我，他说抄个地址，就老人的住址。我是不是贸然跑去给人写信？那个时候还是夏天，老人说，后来就是原来是什么好像是不传，后来再其实又传了。但是现在你不要来，冬天来嘛，冬天来就半年，就这半年之间，你说的来回通信就是半年之间的事儿。到冬天了我就去了。就这样学的行不行？我是学很好，我有心的话我也修修试试，看看这一试才知道了，这很学习跟别的不一样。原本我学的话不少，都是就是总觉得好像不够，里面还是糊涂，就是总觉得不够味儿。打个比方，就吃饭不够吃，还饿着呢，不够吃不行，还得再找，找到新东西嘛，吃不完了，到现在也没吃完。
吃过，那轨道有丰都，丰都那有入口。在香巴拉国，在喜马拉雅山那是不是也有路？
应该有，香巴拉国应该在西藏那
地
方。
啊，西藏的。
啊，对，应该的。也就是这样说吧，从这个哪个地方，青海 到西藏有没有有过不过高原呢？
青
藏高原，
青藏高原，
对，青藏高原某地某个地方就是西藏巴拉国，躺在这儿，从那能进去，真有这个地方。
不会
是
青藏高原？
才能进
吗？这个在我们这个世界，香巴拉不在我们这个世界。
是啊，
前行的家庭，因为西藏那地方，你可能要了解，你都不会有问题。他是前行的家庭，他都是一开始全都是全就不是家庭我家庭全都不查，一开始全都正气。
我也学过两年了。
都是个前大将，他的意思就是都是十万遍。那个要十万遍，我觉得都得三年，
差不多。
能
是的，
能干完干完。
哎，你干完以后再传真。
我算过，
你接接着干，他换的还是不上班，
转职休息。
转职休息，你这个时间，拖展的，转职休息，这两三年才可能完成个前行。
嗯，
一般没那个时间完成。你要说我一边上班一边读，十年能完成也不算慢。
那
对
来说
是
要十二年，
我原来算过。
是不是？那就是说，比如说找到那个香巴拉的那个口也好，是这个口也好，那一夸那个口音一夸，一下动开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就像那个淘宝眼球一样。
那是红化的森林，
那是红化森
林，
后是去不了，
你这你就去了，
但是我们不可能遇到这
你以为不够失踪的人有可能就。
知道，知道，就是说那个世界有好的，原来我看过那个有好多未解之谜嘛。
对，
其中说百慕大有一个三角孔，也是说只要是人、飞机、船从那个船那个孔，只要一经过那个孔就会消失。
你就到另一个时
空去了另外一个时空，可能就是它正好是另外一个时空的孔。
人家船只什么那个就是。一个技巧，
百慕大三角啊，三角区，
对对对，
百慕大三角，不明白，不管你船上还是飞机，就搁这，只要是飞机经过就没有了，也不知道往哪走，不知道往哪走就没有消失了。
我说以后我们这个香巴拉国，三百年后会征服全世界。
就是
网上还有说以后会，
那都是现代人发挥的，那都想象的，想象出来的。
不可信，
看这曾仕强讲那个天人下来到从昆仑山下来。
没有听说
昆仑区，昆仑区。
你看看现在就是仙格里拉，仙巴拉就是仙格里拉，仙格里拉饭店都用这种名字，仙格里拉，这个知道仙巴拉国的人不少了。
是啊，他藏藏里面是不是有一派专门负责净土就是什么了？
是那个觉朗派。
啊，觉朗派啊。
石轮金刚。
石轮金刚。
人们成人以后比鬼要来人可怕。真的有法没有法，比如说刚才老师说的那个，
没有
一万两千年没法以后，因为人的那个思维干嘛，他是觉得比苦要可怕。
那个时候刚好是贞洁和法没有，就是一百年把那些人逐渐由邪恶变为善良，他是那都当然变化很缓慢，一百年长一岁，长到八万四千岁，再到简洁，简到八万岁，弥勒佛出世。也就是弥勒佛出世也是简洁，在减到八万岁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出世是这个简洁，是减到一百岁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原籍那时候人寿一百岁，到现在2500年了，人寿75岁。
对，平均寿命就是
75岁。
再往后
到15岁就该又进入增劫，100年增一岁，又到增劫，这个9500年过完了，大概就是35岁，到那个时候，佛法就没有。所以佛法没有指的是没有一个众生求解脱了，原来求解脱的众生都已经解脱过了，就像我们这些这么难解脱，那到了那时候都能解脱，也解脱过了，新的求解脱发生的没有了，没有了佛法就没有了，佛法不会出来推广自己，是众生需要它就出现，众生不需要它就不出现。
师父，那这样看的话，就是到佛法灭尽之后，它这个世界
佛法不会灭尽，是没有众生求解脱了。
那其实他世界可能比现在
他就称为这个就称为佛法灭尽
啊，
没人求解脱就
佛法灭尽啊。
但在那时候，
我们人很幸福
的，哎，人的喜
不见得
不见得了，
不见得幸福，苦去嘛，
苦去，对，苦去苦去
有苦了嘛，
苦是有幸是离苦的，苦去
啊，
也就是说，
是吧？
单于人不求解脱，众生是这种心态的时候， 佛法就不支持。众生是苦欲轮回，追求离开这个苦海而出力无由，没有办法出离，所以佛的出生出世不是佛的需要，是众生的需要。众生不需要佛就不出世，众生需要了佛就来了。
和现在的人比古代的人活得长，
这种佛法的利润恰恰相反，只能这么讲。我们讲的是大趋向、大智的长时期的，不是局部的。要是按照这个现在是减肥，就是只会一百年减肥，不会增长。
我师傅他这个苦气重容，就是这其实现在已经到末法，这样的人很普遍。他就是哎呀，这学什么？哎，你这个我这活得好好的，对吧？他就这么想，我也吃，我也不缺吃，也不缺喝的。
再加上这些人就是迷信。
啊，
他是不管，这就是学佛的人受他欺骗，不管
啊，
你这是不是文件？比如现在这些怎么
行？
文
件上面的事儿，他也不考虑。
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到你们佛法，就是释迦牟尼佛这期佛法灭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那个他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他其实物质会越来越丰富吧？
也未必，
也未必。
再这个，再丰富也有苦，再不丰富他也能替这个专注的这个。
啊，
实际上现在我们就说应该是轮回，这就不说佛法了。轮回到现在这种程度是最糟糕的时候。
啊，
寿命又短，这个福报又小，这个轮回到上头就寿命越来越长，人的个也越来越高，地球也越来越大，并且还越来越福报。
啊，是。
现在这更离谱的事，
正
是
的，
这是正规的事，
还没有说这个极限，说这极限就是
极限也不远了，离得不远了。到15岁，这70岁就是这样，6000年，
对，只有6000年，
6000年要是按照几十亿年都不算的事，
是啊，
6000年就到极限了，再往后就该增加了，也没一下子增上去，也是慢慢一点的增上去的。哎，百年增一岁
啊！到那个时候，佛法都还没灭呢。
哎，那还没灭，真到35岁的时候
就没了。
增到
35岁，人寿35岁，那就没有佛法。
就是越来越好的时候，人家正越来越好的时候。
不是，他刚刚要开始，
已经35到35。
那84,035跟84,000差远了，最高是84,000岁啊。
那是还是这些人还是向
善的
发展
的，也是啊，那是对向善的方面发展的，
向善的方面发展，恶到
一定程度，恶还有，但是恶在减少，善在增加。现在也是善恶都有，但是现在这个趋势是善在减少，恶在增加。
现在这个趋势啊，
现在就是，
当时也没啥增加的，快到极端了
啊，
已经快到极限了
啊，
就是恶到现在已经快到头了
啊。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机器人一出现，干嘛的？一出来，这人就苦
着呢。你就是他还是个机器，他我这假设他没有灵魂，
精神世界完全空虚了，很多
精神
都
插
的
永远
快乐。
头上，然后已经把人的这个心注入进去了，然后他再一发展，把人就给掉了。
这都是现在的哲学家想象的。机器人是科学家造的，他把人造的，那不是人造的，就是你想象的，他太厉害，没那么厉害。
对对，
机器人
五年之内就能够实现那种高级。
他再有智能，他还是个机器。
对，
就像电脑，他再这个电脑都再高大，他还代替不了人脑，他是个机器，他是人脑造成的。他只能说哪一些思维方式比人脑强，但是代替不了人脑。人脑这一种，这就是虚拟的这方面假设、推论这些，不按照规律推演
啊，
这是电脑做不到的。
对，
电脑必须按照规律，没规律它就没有意义。我还是不用代替人。
天马行空的乱想。
也就是说，它必须遵守逻辑，人可以不遵守逻辑，发生的人对发生不一样。
他接收都是指令。
师傅，我看这个谭吉也当过，那个有我是虚拟，贪欲是海水，妄念即鬼神，尘劳是愚鳖，贪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知，除人我虚迷道，就人我。
这说的人心嘛，人心当中还有，你要读了这一段，得这个结论，鬼神是不存在的，只有人的思想里有，这你这个结论就有点过分了，鬼神就是鬼。 不是那个，我上次你讲的是自心，自心里也有问题。
对，我就说刚才说西米酸，西米酸的，西米酸是指我见能够生的，就是我见里面。
西米是
或者无名
声音的翻译，
嗯，
就是没有意义，不是音意意义不会有什么，知道啥是音意和意义，翻译
的音，
对对，意义。意义呢？这个虚弥意义就是妙高，
嗯，
妙高。
那用我们能理解说，就指我见的高僧，或者
妙高就看不着啥我见，看不着我见。
或者用我们的理解，
平常的那样理解。
所以就刚才曾经说，人我是虚弥的，除了人我。
比喻，比喻的，拿虚弥山来比喻的，并不等于虚弥他，但是虚弥这山的意思就是人我的，
对
的，
啊，
这比喻呗，打个比方。
那增结太简洁，它只是这样循环的一种。
它是规律，不管有没有佛法，规律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就是说这样是这个世界的人就是这么发展的，说的是这个世界的人的规律。是你至少说这个阶段你是对的，这样对，这样上。要说一直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个世界会消失的呀，它有产生也有消失，生不异灭。你不能说一直，至少这个阶段它就这样的。这个阶段实际上它并不早，你消失它远着嘞，早着嘞，想象不到它早还是这么说，你就认为它不会消失就行。
你千真佛都买过了，你肯定都解脱了。
八万四千是不是一个虚座？
这个西藏的语言习惯，不是西藏就是八万四千是古印度的，他的语言习惯说八万四千，跟我们现在话就是无量，
嗯，
说的。他把无量无边说成八万四千，他这么说。
这样算这个阶的时间也不一定怎么样。不一定说是八万四千。
他那八万四千不是数字，是个形容词，形容很多很多，不是个具体数。
说那要这样算正解简直数名，不一定按那个八万四千来算。
正解简直一样，你就没有按八万四千算呢。说到正解简直的时候，你咋联系到八万四千？
就是对，不是一节的时间嘛？你不是说一百年减一吗？假设八万四千岁，对八万四千它不具体吗？
八万四千岁是真，也真到八万四千岁了。
对，
你都八万，
你就八万，我要按八万四千算的话，这个节的数我可以算，对吧？我具体。
那为什么按八万四千算呢？就按照那个每年加一岁那个，你按照这个规律算的话，
知道是八万四千岁，我乘一百，一百。八万四千减一岁，一百年，一百年过去岁，这个时间要结的时间。
我天哪，你成算数啊？你这样算对吗？
就是
嘛。我想不起来咋算，能像你这样算完吗？从十五岁开始，一百年加一岁，就是十五岁过了一百年，就变成十六岁了。十六岁过了一百年，变成十七岁，就这样算。你得算到八万四千岁。再减减减到八万岁，也是按这个减法减，一百年减一岁，那个时候弥勒佛出世。
那就是说八万四千乘以一百也差不多。
能这么简单的乘？那你通算数啊，你这样乘有道理吗？
差不多嘛，我就大概。
一点都不能差啊，差不多能行啊，一点都不能差。你算数的，那你差不多呀、啊，算数是准确的。
师兄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意思是八万四千不具体。
他到了，对，他那
个
比如说十五
一
百年的十，
这样是具体的，算这个就是八万四千，就是
这个八字，
对对对，这是。
但有
有时候八万四千作为很多的，在这里不是个目的，就是八万四千。有人算过，他说几千年，我记不清是不是五十六。
刚才那个八万四千就不是虚数。
经济富时间是把那十个扶没了。
是那种比喻，
你说这个，那是形容久远，它不是个具体数字。要想算出来多长时间，你必须扶一下这个石头少多少数字，少多少，这个石头一共有多少数字，扶一下减少多少数字，这才有法算。都没数字你咋算呢？
就是我的意思，
对，结了
算
了。
我的意思，
跟老师那个说的，非常清楚说，
扶一下到时候上面落土还长着那石头。
于琦老师，再过，比如说再过三千年或者五千年、七千年以后，我们这个人会不会相对现在来说，这个人
更小了，更小了，
变异了，是吧？
就一直到六千年，他才会再过越来越大。在这六千年这里头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小到啥时候就变大了？这个啊，咱就说这个，人这么高。
一推整
马跟那兔子一样，等到这儿，这个大劫难来了，大劫难人 消灭不了，就是死不了，还剩一部分人就开始增结了。没把钱挣一下就是
啊，老人讲
死的咒，希望极乐世界一天等于就是一个大劫，一个大劫是多长时间呢？一个大劫四个钟，就是人从八万四千岁过一百年见了一次。
啊，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内容。
对，对，这
是
大劫。对，有没有说那个5,320,000,000？
那个是那个五十六亿，不是在本上说的，是有人算数算的结果。
我也确实看到。
他算的结果算个五十六亿，他算的当中有没有错，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
是不是那个咒语？不是，他这是。从八万四千岁，从八万四千岁过一百年降一岁，降到十岁是减劫。
再十五岁，我记错了，
十岁，
十五岁
啊。然后再从减劫反过来增劫，过一百年增一岁，还原到八万四千岁，这就是一个小
节。就这一个小节，你看看这十个。
二十个小节成为一个终结，然后四个终结变成一个大节。西方极乐世界一天就是我们这一个大节。
你看看他那一天，你在这直播一天，我们这过多长时间？
是的，你看我这推算来说，也是从十岁到十一岁，就是终结啊，先从我从简洁到终结的时候，然后从十一岁到十二岁，从十岁到降到十增到十一岁的时候是过一百年嘛，然后再从十一岁到增到十二岁的时候又过了一百年，这其实只过了二百年。
每百年增一岁，他就是只过了一百年呢、啊。过一百年增一岁，还得过一百，还得过一百个这个增一岁，这个数字得过一百个呀、啊。人家这是得一百，还得一百，
一百
个。过一百年增一岁，这个还得过一百个，这样才行呀、啊。
那个人才一百一十岁，
过一百年，
过一百年才十一岁，
人寿十岁，过一百年之后人寿变成十一岁。
对对。
这么理解的是不是？
是的。
然后人寿从人寿十一岁再到人寿十二岁的时候，又过了一百年。那么从人寿十岁到人寿十二岁，是不是过了两百年？我这么推的，这么推的话，推出来就是说，从人寿十岁增到八万四千岁，把这十岁忽略吧，就是八万，实际上是增了八万四千岁嘛，八万四千个一百。八万四千个一百才，这才多少年？
上次提实际的时候就算这个，算
八百四十万，
八百四十万，
八百四十万年，
对，
嗯，八百四十万，
对，说了，
八百四十万年，然后再从，
一点，
对，然后再从八万四千岁减到四千岁，人寿四千岁的时候，那个个十百千万十万四十万，就八百四十万加上四十万，那。其实我们这按照这种算法是这样，按照那个都帅天的，都帅天不是四千岁嘛，人寿四千岁嘛，四千岁，他那个他的一岁相当于我们这里四百岁啊，对，他的一天啊，对对对，他的一天是我们这儿四百年，那么他的一年就是我们这儿四百乘以365。都在内院的一年是我们这里400×365，就这么多年嘛。不过你就精准算嘛，365×400嘛，这个数就大了，146,000年。就是都在内院的一年是我们这里146,000年，然后再乘一个四千，乘以四千，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千万
亿，
五十六亿年，差不多58亿年，不差多少，就是56亿年这个算法是对的
啊，
这不是58亿年吗？
对，我看看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才五亿
吧，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五亿八千万年
啊，5,800,000,000年，
5,800,000,000，6亿年吧算是，
对，5.84亿年。
四千岁，你个四百岁，你个四千岁啊？
这是四千岁在这儿的。
那这你这为什么四百乘三？
这是指人间嘛？都在内院的一年，相当于我们这么多少年？
都在内院的
一
天。
啊，
讲的很快的四百年。
是啊，把它换算成都在内院的一年，就是我们这儿的14,600年。都在内院的一天是我们这儿400年，那么都在内院的一年就是我们这儿。
一万多年，
不知道。
你看我算的这个啊，
就是这个，就是咱们不是那个刚才那算那个一个灯节一个点节算下来是那个1680万年嘛，一个灯节加一个简节下来，
还乘八十，
再乘以它这就是一小节嘛，
数学不好，
一小节你再乘以20，就是变成一中节嘛，
对，
再乘以一个四，就是一大节嘛，
对，
一大节就是等于13亿4000万年，乘以四就是50多亿年，就是一个成都开工。
你不是说
大概它那56亿就是这么算的？
上面有说那个一个小节就是133100，
十三万年，它后边
怎么怎么算？
后边有
万，或者再带个万，不就是亿了？
万是亿，
没有。
前头有一个万，你要到最后又一个万，它不就是
这
不就亿了？
13万啊，43万亿，
哎，就13，
就是13亿嘛，
13亿你乘以四，
我还以为说还要往后面念算，
乘以四就是56亿，
嗯，乘以四
是吧？对，
乘四个为什么乘四？
它是一个节，一大节。
你说的是极吗？极乐世界吗？
不是，就是咱们13亿年是一终结。
不是你刚刚你那说的是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时间，不是西方极乐世界一天是我们这一大节，这一大节怎么算的？你说的是一大节的时间吗？
一大节，
这他们跟跟月，
对，
他们长时间，他是一天一，
对对。
13亿是一个大节，
这一个离得近的也有差的，差的少。都说人家是400年，给差的少。
对，
他们一天一是我们的400年，
啊，
再差的少。只用电话你大多数人待了半天回来没清朝啊。他是清朝初年的皇帝，清朝前头的皇帝，他升多少年院了，待了半天回来没清朝过去了，没有，那时候成了民国了都有。你看他这清朝两三百年过了，清朝两三百年没有了，没有清朝了，他去找老人了，就跟老人说话的那个道士就说，你就不用问他，我就知道你，他一进门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这种证人就是牛啊，是吧？那个道士说，你就别问他，我都知道你是谁，你是雍正皇帝，就是看出来了。哎，我
看不出来
呢。那谁知道？人家就有了本事。我这个话是听谁说的？这个道士的弟子，我们俩认识，现在我们的名字忘了。他给我提这个事儿，我说我的师傅是严世道，我的师傅是名道长，我把名字忘了。他俩他就说，哎呀，我听我师傅说怎么怎么，雍正皇帝他说这个事儿。雍正皇帝就说，我升到这个舟山仙院，说我杀业太重，下了消消业吧，我想往上极乐世界能去吗？意思就是别到那以后还说杀了消业，我说没出去了，就这意思啊。老人说啊，你问这个，那好吧好吧，往上吧往上吧，就这样，老头就走了，就圆寂了，是不是？
去哪了？
去西极乐世界了，他恐怕还不得撵回来，看来这回是不撵他了，因为底线不一样。你看看极乐世界的底线，
不认识，
微处忤逆，非谤正法，坏到这种程度不可以的，他没坏到这种程度，他也不忤逆，他也没有非谤正法，就是底线不通。可是升斗山那样就不行了，斗山那不上善人聚会一处，他那是当然极乐世界也是不上善人聚会一处，他是往生了就是上善人，但是斗山那院呢，他是向三世行十善，不能说是善良人去的地方，善良和修行是两，这人有修行不见得特别善良，
对，
特别善良的人不一定有修行，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要是以善良为主，修行差就升斗山仙院；要是修行很好，善良欠缺，往生极乐世界，这就比较合适。极乐世界底线就是忤逆非谤正法，这就是底线。到不了那样，什么坏的坏样，坏不到那个程度都能好。
我说这意思说，那个雍正皇帝他开悟应该是。在当皇帝之前，我去是吧？
不是，
皇帝的时候，
不是，对，
他在王爷的时候，
整个反正在位期间，他都是个修行人。
就是说他当皇帝之前是个修行人。
你别说他不杀业太重，杀的都是他的弟兄，他就是那种场合，他要想这个杀业不重，他被人杀，实际上这些事都是特殊的原因造成。你说皇帝的儿女都应该杀尽，杀完了剩下来当皇帝都应该这样。主要的原因，他这一群人为什么非要杀他呢？他有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情况就是太子圆寂了。雍正皇帝不是太子，太子假如不死的话，这些人都死不成。 把他们都封成王了，来外地去当王吧，就是封到外地哪个城吧，就那是你的城，你当王吧，都不会让他待在身边，皇帝只要一即位就都封出去了，哪个王敢造反，谁造反这样这肯定如此，这就是这个结果。但是呢他就早原籍了，没有当皇帝以前就原籍了，那这个时候就有争夺了，新的太子冲着一群人一诞生，谁来做太子开始杀了，杀到最后谁是太子，就这样。要是太子不原籍可能都不会杀，就那平和了，这都是特殊原因造成的，都不是简单的其中一个因素，特殊因素啥的情况造成这个结果，结果啥的只剩俩，这还剩俩，除了他因为那个人支持他，跟他一块放在那杀，支持他，所以他就剩他不杀嘛，对。
是那就是说雍正皇帝最后
死的，雍正皇帝是老十四，他是老四，老四四皇子，其实他那个是老十三，老十三是老四，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亲弟弟，其他的都是别皇帝别的边边，他俩是亲弟兄，他就支持了，他的弟弟支持了哥哥当皇帝吧，这是很自然的事。
他最后这一页都算他的身上，
这都算他身上了，杀业太重，不都算他身上了？他想不杀业不重。我刚才就是个理由，就是那他的被人杀，他在这儿，因为那是那个局面造成的，太子原籍就这个局面造成的，太子不死没这事儿啊，太子是老大，老大死了麻烦了这事。
那要是就是真一心善良学佛，就是认可被人杀也不会其他杀，
那另一个是啥意见？其实啊，你这样说就是把雍正皇帝看成一个人了，在当时在他那朝廷里，绝对不是一个人，那是一方势力
啊。
雍正皇帝这一方势力的事，那可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那个都能够把皇帝的一步给修改了，传位十四子，老十四当皇帝，
嗯，
是这个老皇帝死的时候，就是让老十四当皇帝。
是，
老十四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当时他还在外头跟外国打仗呢，啊，这老十四领兵，能这都能改了，把那个十三个画了一横，传位于。
十四子，
这成了雍正了。要是传位十四子，那就不是雍正的，老十四做皇帝。
老师，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雍正皇帝把他陵墓埋到西，不埋在东陵，埋在西陵，是不是？是吧？不能说西陵、东陵都分开啊，不好意思埋在东陵啊，一个真这么回事儿。
他自己知道咋回事儿，哎，咋改的啥他都清楚。
全是这样的。
那你比如说，
看了个电视剧，
是
没有改的。
是，这还真是有这个记载历史啊。当然，你要说记载有正史，正史是皇帝写的，他能写这个吗？这个不是正史，正史上不会写的。但是他们瞒着不忙，就传下来，大这个事就都传下来。
十三陵，
我感觉不带正史，他也传下来。
就是清朝的皇帝，一个分一个东陵一个西陵，有一
新东陵，
有一半的皇帝埋在东陵，一半埋在西陵，
大概一个这个关系。
从
雍正
开始，
对，
雍正皇帝开始，
从他开始，
后面都是
雍正以后，
而且发现后面是隔一个，
隔一个。
老皇帝是先让老十四当，结果他不是他弄
的，
他也不知道啊。甚至皇帝那个圣旨他都可以，雍正皇帝他知道，他是大臣，他就帮着他外甥做将军，他就改了，把人给改了。
那还有
吗？
那都是提着脑袋的
事。那当然是，他不怕这个，就是说胜利了就当皇帝，错误了就被他
对。
对
对对，
肯定是这样的。对。这都是老母子，都是老母子。
他还有说吧，就是说这个是他爸是乾隆的，乾隆看上他儿子了，看上
对对这个原因。啊，对。
不是，他爸是康熙。
他那是康熙
看上乾隆
了，他的孙子，乾隆是康熙的儿子吗？
对，反正看上他儿子。清朝的那个皇帝，这十个都是菩萨。
是
是，
这
十个
就两个人讲的。这个要是按历史上说，他们全是信佛的，就是十个皇帝都信佛，是这样。要是按照就是这样一说，我们就是宗教的界的角度说，他们都是佛菩萨带来。
那是过其他朝代的皇帝也说，
也不一定，有的不见得都信佛，只有清朝是个特殊。清朝不是说皇帝都是信佛，皇室信佛，
对，
皇帝那一门那一族他都信佛。
他那个颐和园啊，故宫里面都有寺院的。
对啊，是啊，那都是阴的。
对，老师，那个雍正皇帝，他的封杀新登陆是什么？他有什么目的？他新登陆给封了。
新登陆。
他是为了佛教，还是去政治目的？
新登陆。
对，
没听说过这个事儿。
还没听说过。
新的路就在于老人。
对
呀、啊。哦，在于老人。
在于老人。
那跟他不赞成那个道理。在于老人，他那些说法全都，当然正确的肯定就有。
哦、
嗯。认可吧。
他讲透了。
等于老人也
他们能。对老人说是，
咱这样吧，我们家就说新登陆，咱不说这个，凭季节计量那么多，不说咱们说咱的节日，节日新登陆最后就回去了，记得不起来，不是回去了，正好不光不做中山风景，不光不做，真的到了新登陆最后，是不是不光不做中山风景？是不是回去到这儿吧？这时间法，时间线法，
他没有说到，
他就不说资金提议啊。他不说解决掉
了，零头一百尾，但是说他连扫都再扫也有痕迹。
新东路是，
你找到新东路看最后说的
都要做的
是。那就那是佛法的心髓了，对。
找到原文，
嗯，
原文的最后一句，
不要读气了是吧？
对，先说
读这句话，
可以读，
但是我
看
到
这
个
最后，最后，
文王最后。
不对，这是个屁，
这是
啥？啊，你看吧，看这个原文的最后，
你在我念一遍。客曰：“如何是要言？”这个邓王说：“最要最要者，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敢作新人。老人自教，诚然无虚。”
就说到这儿，
就没说
就说到世间法。
对，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世间善法。
对，
他就没说解脱道，没说自己。
那他咋们前面一直说灵不灵？
对他老说灵芝，
灵芝也说，
他就老说灵芝，所有的规矩都是，昨天讲的别人讲的和讲的根据是，讲说我记得您讲过那个声音，就是神秀大师，
不用道你又拿出道了，我说不用道了，就是往这里加，不用往外道，把这个茶杯端出道，
凉不凉都无所谓。
对，
你说
的。潘老师，我记得您讲过那个神秀大师，像我这边一遍六度。你说神秀大师没他好心，那你就
没有说过这个。
我不是，我认为神秀大师是个善人，就是追杀六祖不是他派的，
不是追杀六祖，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把六祖推荐给武则天。
那正是他大公无私好人的表现。
有这么说。
那当时你说他没安好心，
没有，你听
错了。说他没安好心的可能不是我，你记错人了。
你觉得他没安？
神秀大师是个善人，为啥六祖不是他？不是他这个，不是他派的。
不是他
的。并且呢，武则天问谁是这个五祖，就是接五祖之法。他说不是我接五祖法，是我有一个师弟叫做慧能，他接的五师傅，他讲的都是真话。他给皇帝就是给武则天说的也是真话，他如果不说真话，武则天并不知道六祖把袈裟拿走，他并不知道武则天那里
是，
他讲的都是真话，他的弟弟就不行了，这就另外一码事了，那必须夺回来，我的师父才应该是正确，
可能他的弟子，你可能没听
他俩。我说的话我觉得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老师可能这部分少说了，
没有
话我觉得我没听说，因为这个问题这在我脑子转了好久。
圣母心腹，
师傅，那为什么后来有一些人说何德成慧是基督的话？
何德成慧基督不是他推自己推的，皇帝封的。
封的。
要按说最有这个样子，皇帝封的基督，要是这个朝代还在弄，谁都不敢称基督的汉子，谁敢跟朝廷违背朝廷的旨意能行啊？但是你说朝代不见得能称那么多年呐、到后来。他主要是他的弟子，没有正儿八经能延续很长时间。
对对对对，
他的弟子不行，他这个皇帝封的也不管用。现在说七祖道场都是指的青莲山和南岳山，都说是七祖道场，也就是现在的曹洞宗和林济宗，他就也就是青莲行寺和南岳怀让，都称他七祖，都称七祖。也就是说，曹洞宗称青莲行寺是七祖，林济宗称南岳怀让是七祖。那就是只要这两宗还在，这个气度就是这么称呼。至于神秀这个神会那个皇帝封的，大家早忘了。那个皇帝那个朝代要是还在，大概谁也不敢称气度。那个朝代没了，那这个他的弟子不行，就没人买他账。所以就说到底谁是祖师，看弟子的。